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我要讲是讲亚伯拉罕和麦基洗德。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一开始讲到他信心，讲到神给他的呼召，他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所以头一次信心，头一次我们讲到神用祝福来带领亚伯拉罕。我们说到亚伯拉罕的祝福以后，讲到他的信心生活，神要求他的没有别的，就是你要信靠我。所以当他答应神的呼召，要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往哪里去还不知道，圣经里说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其实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的那篇伟大的信息里面也提到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怎么出来，怎么出来加勒底的乌尔，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因着他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成为历史历代以来所有信仰神一种基本的训练跟基本的见证，也是基本的经历可以供参考。就是亚伯拉罕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凭着信心往前踏出第一步。今天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还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根据恩格斯的这个指数 Angle Scale， 也许他离神还很远，可是无论如何，当你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是值得鼓励的事，因为你凭着信心踏出了第一步。你不知道在教会里面会遇见什么事情，但是神知道，他要在这里遇见你。所以我就很感谢神恩典给我们主日聚会的机会，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能够来到这里来听神的话语。也许神的话语会摸触到你，叫你知道你跟神的关系需要有一种新的调整。当然我们没有说你一定要立刻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但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可以趁时而做，因为圣灵在呼召你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些 Billy Graham Crusade， 虽然是很多年以前，就是他很年轻大概只有也许80年代，他只有六十几岁，可能是这样他所讲的话非常有力量，而许多人回应神的呼召，因为今天正是约拿的日子，正是拯救的日子。我希望我们每个礼拜天都给这样机会，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听见福音，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当然圣经是很厚的一本，里面有许许多多很奇妙的经历，但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信心的榜样，所以圣经里称亚伯拉罕做信心之父。那我们就要来看他怎么样的跟随耶稣，怎么样的跟随神，怎么样信心呢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亚伯拉罕 和麦基洗德的关系。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不仅仅表现他迈出的第一步走到往迦南的路上，而是他一生成为一个写照。上一次我们讲到他信心的过程中间讲到一些重要的事情，虽然亚伯拉罕时代没有教会，甚至连以色列民族都没有，更没有旧约了。大家知道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宗，也是以实玛利祖宗，今天回教徒的祖宗，所以无论如何这个世界上无论是犹太人的影响或者回教徒的影响，甚至以后受了基督教的影响，所有人都是亚伯拉罕影响，没有一个人不受亚伯拉罕影响，那除非他还没有信主是局外人，那不说他，但是所有一切跟宗教有关系的都跟亚伯拉罕脱不了干系。那么他所有信心表现虽然不在犹太教的制度中间，也不在回教制度中间，更没有基督教，他怎么表达他的信心呢？借着几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大家知道，第一个，他住在一个帐篷里面，住在帐篷里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明在地上这个寄居的人，他等候并且仰望天上的家乡，有一天他要回去。第二件事情，他有一座祭坛，借着祭坛他与神交通，在这里献上祭牲，表示他不能凭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人都是有罪的。在 Billy Graham 的讲道中间，他提到了一段历史，也许有些年轻人不晓得，那个时候正是美国疯狂整个的一个电视剧里面讲到 Who shot the Ewing， 最后 Who shot JR 那里他说那次大概正好那个年代卖关子不晓得谁把 JR 射杀了。 那 Billy Graham 说了一句很幽默话，他说我知道谁射杀了他，啊，他大家都侧耳听，他怎么有这么内幕消息呢？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知道谁射杀了 JR， 是一个罪人 ，is a sinner。今天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需要借着祭坛来调整，来恢复和神当中的关系。当然要献上祭牲，这个祭牲就是预表意义来讲。是耶稣基督，他是独一无二的被杀献祭神的羔羊，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第三件事情，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怎么知道，当然他呼叫神的名。第四事件，第四事情我们没有说的是，以后看见他有一个活水井，活水井预表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虽然没有一个所谓宗教的制度和仪式，他虽然没有一个教会做礼拜的这些事情发生，但是他的确学会与神同行，借着一些简单的呼叫神的名字，建筑祭坛，又活在帐篷里面，表现出来他和神的关系，这是他个人的生活。今天我们要讲的麦基洗德却是一件公开的事情。在亚伯兰一生中间有很多特别的事情，神给他一些特别的经历，因为他是一个超时代的人物。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为什么他超时代？因为他的影响超过时代，当时那一代的人。今天我们要讲的亚伯拉和麦基洗德是一个公开的见证，表明他在众人面前，在世人面前，他信心的宣告，所以是很重要的。那弟兄姊妹们，大家也许对麦基洗德不明白，不大熟悉。不错，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论到这个麦基洗德有许多难解的事情，所以当时我读到这些经文，我就理解到犹太人中间可能对麦基洗德也是一个谜。因为如果你看圣经，只有旧约里面两段地方提到麦基洗德，一个就是创世纪，刚才我们经文的部分，请换灯把经文放出来好不好？刚才我们经文没有读，回面两章，先回去两章。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十四章、十五章特别讲到，这些经文，创世纪十三章、十四章提到麦基洗德。再来你看希伯来书五章跟一直到七章提到麦基洗德，再有就是诗篇里面110篇提到麦基洗德。弟兄姊妹们，犹太人也认为麦基洗德是个谜，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不重要，可能不会有什么人提出来说明。可是诗篇的作者大卫偏偏把麦基洗德放在里面，有一句话，大家看诗篇110篇好不好？110篇第四节，那里讲了一句非常特别的话。诗篇110篇第四节就说到，神已经起了誓，绝不后悔，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大卫怎么知道这件事情？亚伯拉罕的大卫当中经过了几千年，有两个可能，一个是麦基洗德的事在旧约里面不断的在以色列人中间不断的有口传的历史，说明这件事情不光是旧约启示录创世纪里面讲到这件事情。另外一个，我们必须只好承认，大卫得了神特别的启示，说出也是超过时代的话。我们知道神常常，我们不是神，不是常常做这样事情，但是有少数几个人是超乎时代的。亚伯兰是一个，大卫是一个。因为我们可以说大卫是个先知，他就预先得了启示，看明说明这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麦基洗德永远等次为大祭司，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里面去看。创世纪里面13章14节讲到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事情？因为麦基洗德和亚伯拉罕相遇，麦基洗德和亚伯拉罕相遇怎么回事？因为讲到一件事情，亚伯拉罕打仗回来得胜，怎么会打仗的呢？你要看看创世纪14章这里，这里我们读中间读的时候可能有点莫名其妙，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总是从中间读起。11节大家看，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当我在准备大纲的时候，我很为难，因为本来一句话就可以带过，因为罗德在索多玛，所以他遭了池鱼之殃被掳掠去。 但我相信我们需要有一点多一点说明，罗德怎么会做到索德玛呢？罗德跟亚伯拉罕的关系，这里讲的是他的侄儿，怎么会分手的呢？所以你就记得在我们上次讲信息的时候，讲到亚伯拉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亚伯拉从埃及回来是他信心的恢复，因为他离开迦南住到埃及去的时候，他慢慢把他一些属灵基本功基本的生活放弃了，一直到他回来之后又重新建造圣坛，又重新住在祭坛，又重新住在会幕里，又再去求告神的名。所以这里当他属灵上恢复的时候，神赐给他很多的祝福。等到他的财物太多，那个地方太狭窄，不能让罗德和亚伯兰同居的时候，所以他们就分手了。他们中间有牧人，牧人彼此相争，亚伯兰就说了，你我是弟兄，不可相争，所以说你拣选，你要往哪里去，你若往东我就往西，你若往南我就往北。结果他的侄儿罗德就老大不客气，拣选了索多玛的平原。圣经特别记载，在神灭索多玛之前，那个地上看起来像伊甸园又像埃及。那你知道，所以这一段创世纪一定是神灭了索多玛之后才记的，不是当时有人就写下来了，至少不是亚伯拉罕，可能不是亚伯拉罕，也不是罗德记的。所以创世纪有很大一部分是口传的历史，后来变成文字。在这里特别提到索多玛看起来的光景好得不得了，那个全平原美得不得了，又像伊甸园又像这个埃及地，在没有灭索多玛以前是个非常美好的地方。罗德就老是不客气，你说他有没有眼光？很多人认为他很有眼光。今天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们做什么？做房地产的。房地产有三个名言，什么 ？location location 还是 location 啊？你买地买错了，你就没有永无翻身之日，对不对？杰克是不是？杰克很有眼光，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杰克，因为他要抓得好。我希望他要抓属灵的胜过抓属地的哈。杰克、雅各、索德玛，这个罗德有没有眼光？太有眼光了。好得不得了，但是他的眼光很短浅，不晓得神要灭索多玛。有一句话这里加上去，索多玛人罪恶极大，索多玛的罪恶极大，这是在这个时候写的。他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中文讲罪大恶极就是极大的罪恶。什么罪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以后我们知道，如果有机会我们要讲到罗德一生的经历，你会看见他的眼光错误了。但是他已经拣选了索多玛平原，结果呢就只好这个亚伯兰跟他说，你往东往西，罗德说这块地给我，结果呢平原给了罗德，亚伯兰只好上高山去，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希伯伦。弟兄姊妹们，希伯伦是个高地，你就知道高地的生活没有平原舒服，不容易。但是很稀奇，特别记载当亚伯兰离了罗德之后，神才开始告诉亚伯兰什么地要给他。他说你向东西南北观看，上次我们讲到亚伯兰在异象中间，在启示里面神看见给他看见的，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都要给你，然后说你要脚掌走遍这地，所走遍的地方都给你。弟兄姊妹们，这个叫一面叫做启示，一面叫做经历。今天基督徒也两件事情是必须要的，一个是启示，看见在基督耶稣里无限的丰富，因为我们有了主有了一切，但是有了主有了一切是一个空话，直到我们经历。我们的眼光可以浩大，可以非常远大，但是我们的经历要脚踏实地，我们每走一步路都要知道是耶和华带领我，神引领我，得了的我自己属灵的产业，得到这一份。所以大卫才会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坐落在佳美之处，这是他真正得着的啊。杰克做房地产应该告诉别人说，得着属灵的产业远比得着地上产业更重要。我知道杰克很爱主，所以我可以对他这样说，告诉神的儿女，告诉弟兄姊妹们，告诉没有信主的人，你要捡取属灵的产业，因为这才真正永远属于你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要得着所有的迦南地，眼睛所看见的，从东西南北举目观看，看得越远越好，然后你的脚掌要搭遍所有神给你的产业。 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亚伯兰住在哪里啊？一面说他住在希伯伦，一面说他住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弟兄姊妹们，什么是曼利的橡树？你要晓得，从前的地方，从前人居住啊，没有地标，不是没有地图，也没有路牌啊。今天你如果当心的话，开车在公路上，告诉你，你已经开到了二万地界了啊，一过什么地方就看见了，或者你已经离开了，到 Sacramento 去了，有很清楚的地牌路牌，对不对？请问当时有没有路牌呀？亚伯拉罕罗德走了，他在哪里啊？他在哪？到哪里去啊？他有没有说这是你的地业，亚伯拉罕地业？有没有？并没有啊。但是有一棵橡树，那个橡树成了地标。那个橡树是谁的？这里说叫做曼利的橡树，很可能是曼利自己种的，也可能是曼利宣布这是我的橡树，大家都不来了。啊，你知道，如果你看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个电影，他们怎么每口井都有主人的，井不是自己出来的，挖了井，这个地方水是我的，你来不行，一枪把你打死，我把你吓跑，对不对？有个人各地主人的。所以弟兄姊妹，可见亚伯拉罕神恩待他，使他和曼利交好，所以他就可以住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大家看经文，这话不是我随便讲的，十四章怎么说？刚才我们到十四章读到第十二节读完了，读到这个罗德在索罗马被掳，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格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你看见亚伯兰在曼利橡树那里得了三个朋友。那么弟兄姊妹，另外一方面，罗德住在索罗马，怎么回事呢？因为是平原之地，所以大家都要抢夺。抢夺的结果，当时出来五个王跟四个王，四个王跟五个王，四个王中间，五个王中间基大老马做领袖啊，不是四个王里面基大老马这里哈，当暗第十四章第一节，当暗拉菲做士拿王，亚略做以拉萨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格印王的时候。他们攻打索多玛，这两个联盟，一个是四王，一个是五王。四王以基大老马为首，五王可能是以索多玛为首，因为第一个提到索多玛。那么弟兄姊妹，当时城邦的制度，君王就是那个城的领袖，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也许不是很多，不像现在动不动一个国家几百万几千万，最少也是几千万的人口，可能当时没有那么多人口，但是无论如何，国家的雏形已经成立，每一个人占据他的城邦，而且有他的地界。但是国跟国中间既然都是很小，所以需要联盟，联盟之后就有壮大的声势，壮大的力量。中国其实也是这样，战国七雄，在这个之前有许多的国家彼此攻打啊。当一个国家分封之后，最早的时候周朝分封之后，许多的人分地而居，每一个有功劳的人，诸侯都变成了各有地盘，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征战出来。因为有了实力，人不好好的感谢神，反而彼此攻打。四王和五王就这样状况中间打来打去。这个五王呢，以索多玛为首，还有俄摩拉，还有很多的其他小的君王，比拉啊等等小君王、小的王国呢，联合起来，他们本来侍奉基大老马，到第十三年就背叛了。所以过了一年，这个四王夹他们到处掳掠的余威就来攻打五王，要把他夺回来。果然这四王比五王厉害，五王失败了，他们就逃跑，有很多人掉在石溪坑里面，有很多人逃跑，而这个四王就把这些五王都掳掠去了。罗德呢，池鱼之殃，因为他住在索多玛，索多玛城破了，当然所有人口财物都掳去，包括罗德。弟兄姊妹，你注意哈，人口是一种财富，当时就有这样观念，不是每个都要杀光再怎么赶尽杀绝的，你把他掳掠了，用强势强迫他为你做工，这是你的财产，当时这样情形。亚伯兰听见他的侄儿被掳，立刻采取行动，这里讲的很有意思，短短几句话就非常传神。这里讲到一些背景，讲亚伯拉罕和 这个以实古、以实各、乃曼利还有亚乃他们的关系。然后呢，他听见他的侄儿被掳，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人，不多啊，318人，大概是现在一个营的样子啊，一个连大概100人，三个连就是一个营，大概300人，没有多少人。好，去了，他说什么呢？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亚伯拉罕在曼利乡村那里居住的时候，他家里的人口啊，不是掳掠来的，可能生在他家里的很多很多。慢慢他把他们训练成一支精炼的壮丁，一个部队。当然，平常可能是牧羊，现在就变成打仗用，一直追到但。弟兄姊妹，这些地方呢，你要注意到，在创世纪的时候，应该是在摩西时候写成的。为什么？但这个地方已经在以色列人所熟知的范围之内了，啊，对，摩西虽然没有去过，不一定去过但这个地方，但他知道这些地方，啊，所以这里呢提到但的名字，但是以色列12支派之一，住在北方，所以这里的文字记载就已经说出来，当时以色列已经有12个支派，啊，以后也就是但人居住的地方。那这里呢，他又说什么？便在夜间用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大马色也是在北面，不过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大马色就是今天大马士革属于叙利亚的地方，不是在以色列警戒之内了。这个大马色这个地方是在犹太人中间非常重要，因为是一个交通的管道，和往北方去是一定要经过大马色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连保罗都是在大马色那里得救的。所以这些地方是历史上的、地理上的名词啊，我巴不得我们圣经里面地图有更详细的记载。但如果你稍微了解一带，他跑到不远的地方啊，连夜追赶，把这些敌人杀败。16节说，将被掳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所以大获全胜，都夺回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如果只是一场征战而已，可能在历史上没有太多的价值，而这个征战本身打完了以后，可能还会连绵不休，一直不断打下去，因为只要有人就有征战，只要有国家就有大规模的征战，人越多征战越厉害。我们看看今天社会不正是如此吗？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啊，我们说美国真是很聪明，不在自己国家打，到别的地方去打，但是还是打。美国本土只发生过一次内战，其他的几次大战都没有波及，还有一些大规模的战争在核子威胁底下，但是始终没有发生，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但是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耶稣告诉我们是历史上必有的事情，而且是将来整个的世界毁灭的一个原因啊，不能说直接因为这个原因，但是当战争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有一天主要干预，神要干预，而耶稣基督降临就在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必有饥荒瘟疫的时候，主要显现，把整个世界做一个总结，然后把神的儿女带到新天新地，一个新的国度里面。这是圣经上应许，怎么样发生我们实在不能测透，可是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一再的发生，从创世纪开始就告诉我们打仗，一直到启示录结束还在打仗，这是人的堕落和败坏必然有的现象，恐怕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最后就打一仗。我们可以讲理讲理，讲到讲不通怎么办？打一场，袖子一卷开始打，这是人跟人的关系，话讲不通了就动手。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君子动手不动口不动手，但是很多人都是小人，不是君子，打了再说。人心的败坏就是这样。那这个事情历史上发生，我们也不再做翻案的文章，反正是亚伯拉罕打赢了。好，你看下面发生的事情，这才是我们今天主题啊！我巴不得从这里就直接讲起，但是为了背景上的交代，我们讲了很多好像不相干的话。17节，亚伯拉罕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 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这是头一段，这里一段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相信亚伯兰在这个之前见过麦基洗德，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的机会从前有过任何的交往。但这里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你看这里亚伯兰做的事情，你看麦基洗德做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个撒冷王出来的时候跟前面四王五王没有关系，他并不是四王五王的参与者，并不是双方征战参与者，但是在这个时候特别出来迎接亚伯兰，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似乎不能解释，忽然跳出来一个人啊，今天这个跳出来这个字呢用得很普遍，忽然一个人跳出来，不知道怎么预备的，他也积极的出来。而在这里你看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亚伯兰没有多说话，也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当他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兰的时候，亚伯拉罕有很有眼光，我们不能不说亚伯兰是一个特别的人物，他有一个超然的眼光，他就认出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